宇文成都搜查秋王府，从前厅到后院，一致到了花园，竹林子也砍了，缸盖也掀了，可以说是无处没有查到，都查完了，没找着人。最后昌平王邱瑞就说了，你我上殿面君。应该说呀，他们这一闹腾已经折腾了一宿了，现在是东方破晓，该皇上升殿的时候。宇文成都说，邱王爷，我们上殿面君。是啊，邱瑞说，上殿面君呐，我们两个立了有契约，拿着这个契约到金殿上跟皇上当面讲明，这笔钱好给我呀，如果不立即把这钱给我，竹林子也砍完了，过了日子一多，我怕你忘了。宇文成都心想，我到今天我才了解，感情这邱瑞是这么样的一个小抠。宇文成都想，这钱能还了你的吗？既然你愿意跟我上殿面君，好，你这叫趁热打铁，我也快点把这件心事了结了。好吧，如此说来，邱王爷，你我一路同行。于是昌平王邱瑞和宇文成都两个人一起来到了金殿，到皇上这儿来了。到午门外之后，他们进了午门，来到殿下。遗憾的是，怎么今天这皇上没有驾临早朝啊？相继这文武大臣也都来了，都在殿下朝房外边等候着，等着金钟玉鼓响亮，皇帝登基。可是金钟玉鼓就是不响，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上元节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大隋王朝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政变，隋文帝杨坚呐死了。隋文帝杨坚是怎么死的？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隋文帝杨坚最近有病，染病在床，没在京都里头。隋文帝杨坚这个人，作为一朝开国皇帝，应该说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建立了大隋朝，一统天下。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杨坚那是有功绩的，不管如何说，他统一了中国。但是杨坚这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心性猜忌，老嘀咕别人要篡夺他的皇位，对这个政权的欲望是越来越强。杨坚呢，最初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按照封建皇帝的这个规矩，得要立长子为帝，就是继承王位的人为太子。杨坚呢，老早的把这杨勇就立为太子了。那么这个杨广呢是次子，杨广就不是太子，封杨广为晋王。杨广这个人跟杨勇别看是一奶同胞，但是性格各异，两人不是一个脾气。杨勇这个人呢很直爽，很坦荡，有什么事是不藏着不掖着。而杨广这个人呢矫揉造作，会掩饰自己的缺点毛病，会宣扬自己的长处，会妖美人心。说隋炀帝杨广，这是后来的隋炀帝了，这个杨广在历史上大伙都说他是最荒淫无道的一个皇帝。可是杨广他取得政权，也得说明他也得有点才智啊，他这个才智是有点邪门外道的才智。杨广这个人不服他哥哥当太子，杨广有这个想法，我要让皇上想办法废长而立幼，就是把杨勇给废了，立他为太子。那怎么样子才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这杨广就下了功夫了。一个是杨广呢，在他爹面前显示出他自己道德上的高尚。有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到杨广的屋子里边去了， 杨广故意的在他那个书房里边把那个琴呢上边撒上一层浮土，有几个琴弦把它弄断，在那撂着。这隋文帝杨坚一看，咦，说明杨广这个人竟琢磨正事儿，对于这个声色上不太注重。啊，在隋文帝杨坚的面前，你像杨坚的手底下有很多漂亮的宫娥侍女呀，包括他的娘娘、他的妃子啊，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呐，美女如云呐。说杨广每次在隋文帝面前，一看见他身旁要有女人，这女人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杨广就做出一副非常腼腆的样，非常抹不开的那个样。隋文帝一看他这个儿子杨广不重女色啊。有一次杨广出去轻微打猎，天下雨了，这有的人就给他把油衣拿过来了。油衣那个时候就是说雨衣，叫油衣，可能用那个油布做的那种衣服，防雨的。有人把这油衣递过来之后，杨广不要。杨广说、啊、不我不穿成啊，大伙都没穿这个油衣，干嘛给我穿上？要交着咱们大伙都交着。嘿，这么一来，这杨广周围手下的这人对杨广就非常的崇敬，心想你看晋王啊，跟我们同甘共苦。说这样的事情也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他的妻子是独孤氏，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母亲。杨广知道这独孤皇后在隋文帝的面前说话那是有分量的，所以杨广对这个母亲极尽孝道之能事。杨广有时候带兵出去打仗，到外边得到些什么东西，回来之后就送给他母亲。他母亲一看儿子心里边有他，亲生自养的，那也有个远近呐。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广开始就很喜欢，杨广还知道自个儿的母亲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杨勇呢，跟杨广就不一样了。杨勇这个人心里边知道杨广，心想我这小兄弟啊，工于心计，什么事儿啊，好出些个馊主意、歪点子，哎，闻过是非，老想在皇帝面前去宠。他明白，杨勇就不这样。这个独孤皇后曾经给杨勇啊找了个媳妇儿，让他结婚了。这媳妇儿呢就是袁氏，袁氏应该说是杨勇的王妃了。将来杨勇要是当了皇帝，这个袁氏那就是正宫娘娘。可是呢，这个杨勇对这个袁氏一点不喜欢，不喜欢这太子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二房三房啊。他最喜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妻妾云氏，所以这个杨勇整天就跟云氏在一块是打的火热。杨勇这个人还有这个特点，不蒙着不盖着，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爱他就是爱他，那袁氏我不喜欢，我就不上他那去。这个袁氏夫人日子一长，觉得自己很失落，觉得这个太子不喜欢他，心里想不开，一下子服了毒了，死了。袁氏这一服毒，独孤皇后知道了，把杨勇就骂了一顿。可是借着这个茬，这杨广啊就在独孤皇后跟前给杨勇使了一个计谋。这天杨广见了独孤皇后跪爹就哭。独孤皇后说你哭什么？杨广说娘啊，我跟您说，我哥这个人太狠了，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之后，我虽然是他亲兄弟，我估摸着我活不了。独孤皇后说为什么你活不了啊？杨广说您知道吗，我那嫂子袁氏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那是我哥投毒把他害死的。可以说我能找着证据，我就不能给您找，他是我哥，我找出这个证据来，我怕您生气，但是肯定他是投毒把我嫂子害死了。他能把自个儿的媳妇儿投毒害死，将来他要成了皇帝，还不得把我这个兄弟害死啊？你想啊，我到处打江山， 我建立了很多功绩，他不得嫉妒我吗？我非死不可。说到这儿，这杨广哭了，这下把独孤皇后还真给打动了。独孤皇后说，孩子，你别害怕，现在他是太子，他这个太子能不能继承王位还两说着呢。这独孤皇后一说这句话，这杨广心里高兴。杨广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接着杨广就广结党羽，在朝廷中的重臣里边，他找寻跟自己气味相投者，比方说于文化及、左仆射杨素，这都是他的知己。他利用这些个知己，就在皇宫内院里边，在皇帝跟前大造舆论，就说杨广这个人怎么怎么好，说这个杨广这晋王是如何的忠孝，如何的仁义啊。这隋文帝杨坚的耳朵里边也灌满了，独孤皇后在杨坚跟前也嘀咕，独孤皇后就说了，说这个杨勇啊，把他这个媳妇给毒死了，你说这还得了得不？我看要不干什么的话，干脆就把杨勇废了得了，就立杨广为太子吧。开始的时候，这个隋文帝杨坚呢还没听进去，杨坚说这个杨勇能这样吗？独孤皇后说，反正这杨勇不是个好东西，他能把他媳妇儿给毒死，他就不是好人。你可要知道，他那媳妇儿那是我给他找的，他毒死他媳妇儿，说明他心里边连他亲娘都没有。这个独孤皇后老那么嘀嘀咕嘀嘀咕，弄得这个隋文帝杨坚就也有点三心二意了。这杨广呢还更有招数，突然这一天，杨广又跟隋文帝杨坚奏了一本参差哥哥。这个杨勇是太子啊，也喜欢练武，还喜欢养马，他养了有1000多匹马。所以杨广跟皇上就说了，说爹呀，我不能不告诉您，这个事情事关重大。隋文帝杨坚说，什么事儿？杨广说，我哥他着急了。杨坚说，着什么急了？杨广说，他急等着要继承王位，我听人说他私下养了有1000匹战马，而且有他的亲近的禁军足有好几千人，他正密谋想要推翻您，他要尽早的登基。封建帝王这皇上就怕这个，一听说他儿子急了，急着抢班夺权，说那年头不叫抢班夺权呐，反就这意思。所以隋文帝杨坚听到这里慌了，立即派左仆射杨素去查。恰恰这左仆射杨素是杨广的死党。杨素到那这一查回来，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果然东宫太子杨勇有意要篡权。这隋文帝杨坚立即降旨，把他给我废了，太子的职位拿下，把杨勇的太子的地位废了，立杨广为太子。这下的杨广如愿以偿，自个儿当上太子了，他可以继承王位了。那么杨勇呢，被拿到三法司审问，这杨素负责审问他。隋文帝杨坚用人不当啊，他把杨素当成好人了。其实这杨素跟杨广那是一磨子的。杨素审问杨勇的时候，杨勇不服啊。杨勇说，我作为太子，我养了1000匹马算什么？你说我有几千人，我那几千人在哪呢？而且杨勇当堂就指问杨素说，你作为左仆射，你杨素不是也好养马吗？据我所知，你养了有1万匹马，你想要干什么？那么杨勇跟杨素一说这话，这杨素他就更生气了，非把杨勇给治成罪不可。于是杨素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这太子啊，他果然是想要谋反。最后隋文帝杨坚就把杨勇看押在东宫院内，让杨勇在东宫那儿待着。这杨勇自个儿觉得被拘寒冤呢，有话没法跟皇上当面讲，见不着自个儿的父亲，所以杨勇就像精神病一样都急了。东宫院里边有一棵大树，他没事爬到树上， 在那个树上面可以看见院外，他冲着皇宫那边喊说，我要见我爹爹，我要见皇上，我有愿望，整天在那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隋文帝杨坚了，毕竟那是亲父子。杨坚听到这里就又问杨素说，这个东宫太子杨勇在被看押过程当中整天爬到树上喊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就哪天把他叫过来朕见见他。杨素说，陛下，我给您了解了解。杨素到那了解完了回来了，其实杨勇是由于内心压抑在那狂喊。杨素回来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见他，您这太子现在已经是痰壅七窍，得了疯魔病了，您要见了他，他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伤害您的安全。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再也不想见杨勇。杨勇在东宫那就被软禁看押着，不准出那东宫院。杨广得了势了，被立为太子，成了晋王了。杨广立为太子之后，他手底下这些个党羽，宇文化及啊，杨素啊，还有什么太监总头张衡啊，这个张衡可不是中国历史的那科学家张衡，他这个名字跟那个张衡是相同的，这都是杨广的亲信。杨广成了太子之后，杨广心里也着急，着急什么？着急他要做皇上。杨广一看他爹这体格挺健康，一半会儿死不了，杨广就跟宇文化及、杨素等人密谋，说这老爷子老这么活着，我什么时候能当皇上啊？宇文化及说，这个事我们可说不清楚，就看您这命怎么样。杨广成了太子之后啊，他自个儿原来掩饰的那些缺点毛病，他觉得没必要再掩饰了，本性逐渐的可就暴露了。杨广第一件暴露的事儿，就是有一回在宫院里边他喝醉了酒了，喝醉酒在御花园里边碰上了他的亲妹妹琼花公主。杨广酒醉之后看他妹妹琼花公主长得挺漂亮，越看越美，越看越好，他在御花园里边竟然对他妹妹动手动脚进行调戏。这一调戏他妹妹，琼花公主觉得皇宫内院里边的太子竟然对他亲妹妹这样，琼花公主恼羞成怒，一头扎井里死了，自杀了。琼花公主这一自杀，跟随琼花公主的有侍女呀，这侍女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一听说琼花公主为什么死，这侍女开始说，我们不敢说，独孤皇后你跟我说实话。侍女就说了实话了，说太子杨广对琼花公主在后花园是百般调戏，公主恼羞成怒，没脸见人，跳井死了。独孤皇后听到这里之后，这心里边当时就堵了一个大疙瘩。独孤皇后心情，哎呦，没想到没想到，这杨广啊，这么个东西，原来我以为杨勇这个孩子不好，闹了半天你还赶不上杨勇。这独孤皇后就在宫里边暗地里差人打听了解杨勇当时那个袁氏夫人怎么死的。袁氏夫人手下的亲近侍女就跟这独孤皇后说了，说这袁氏啊，他就是自己服毒死的，跟杨勇没关系。独孤皇后又觉得对自己大儿子心中有愧，我呀错怪了他了。可是这个事跟皇上怎么说呀？皇上都是听了他的话呀，废了杨勇，立了杨广啊。那么现在他心里边都明白了，明白也晚了。独孤皇后这心里边老接着这个疙瘩，于是抑郁成疾，独孤皇后病死了。直到病死，独孤皇后也没跟隋文帝说杨广这个事儿，调戏他妹妹。独孤皇后一死，这隋文帝杨坚呢，觉得自己这个最宠信的这皇后死了，于是他就找了两个妃子在他身边陪伴。这两个妃子可是两个年轻貌美的美人，一个叫陈美娘，一个叫蔡玉珠。这个陈美娘是南陈主的妃子，南陈被灭之后到了宫中了，长得特别漂亮。这陈美娘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可是进了宫之后 一直跟隋文帝杨坚没见过面。为什么没见过面？那独孤皇后嫉妒成性。独孤皇后一看这陈美娘长那么漂亮，不能让她上皇帝跟前晃荡。往皇帝跟前一晃荡，万一在皇帝跟前取了宠，她得意了，皇帝就会疏远我。可是现在独孤皇后死了，她一死，把陈美娘和蔡玉珠、内侍臣就给推荐上来了。推荐上来，隋文帝杨坚一见陈美娘和蔡玉珠这两个美人，隋文帝那就是神魂飘荡。杨坚立即把他们两个封成两位夫人，皇帝御封的两个夫人。这两位夫人就伺候隋文帝，就在他的跟前，隋文帝整日跟他们是形影不离。后来隋文帝呀就有了病了，有病隋文帝不在长安城中的宫院里边待着，住在仁寿宫。这个仁寿宫在哪儿呢？仁寿宫距离长安城100多里地，在祁县。在那个地方他另修了一个别墅式的宫殿，修这个仁寿宫就是让越王杨素当监工。越王杨素就修这个仁寿宫，那简直就赚老了钱了，杨素就发了大财了。可是修仁寿宫的时候，老百姓那些个工艺们仁义们也死老了。史书记载有的那个人累死了，没地方埋，杨素就把他给藏到宫殿底下，填了坑，垫了沟壑了，仁寿宫修起来了。隋文帝杨坚到那一看非常高兴，经常到仁寿宫这儿来住着，离长安城100多里地。说隋文帝杨坚有了病呢，也住在仁寿宫大宝殿，在这儿养病。隋文帝杨坚这一病，朝中的事情由谁料理呢？就交给了太子杨广，就是晋王。那么皇上有病了，朝中的文件得有人批阅呀，命令得有人施发呀，这些个事情都交给杨广了。杨广呢在长安城中办公，只要是一不办公了，马上他就回到仁寿宫，在榻前侍候隋文帝。这杨广在病榻前侍候隋文帝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陈美娘和这蔡玉珠这两个娘娘长得特漂亮。杨广尤其是一看见这个陈美娘，这太美了，从头上到脚下可以说浑身上下无处不迷人。所以杨广这天看见陈美娘在皇帝的御榻前出去了，干什么？上旁边测试更衣。杨广就跟着进到这屋来了。陈美娘外边的衣服刚一脱，杨广过来这就要动手动脚。陈美娘一回身说，太子你可要知道，我们两个可是差着辈分呢、啊、你这就乱伦。杨广说，我哪管那个呀，我就看你漂亮，且应我片刻之欢。